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羊圈的门，好牧人。
虽然在巴勒斯坦有很多土地不适于农耕，可是那些青草茂盛的山坡却是牧羊的好地方。绵羊是软弱无能的动物，白天有狼群，晚上有盗贼等危险，所以他们不可没有牧羊人和羊圈的保护。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这个人耶稣，他说的事情都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可是他要说这些又是为了什么？我想一定有个原因吧，或许他的话有隐秘的教训呢。
夫子，你刚才说的有什么意义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得出入，得草吃。
哦，现在我懂他的意思了。众人是羊，我们都是羊，我们需要羊圈的安全和羊圈的保障。可是能够进入安全并且能够真正休息的地方啊，唯一的道路啊，就是要借着这个人耶稣。哎，这不就是他刚才所说的吗？
盗贼来，无非要盗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那正是啊，我不断来听这个人的教训的理由了。我想要得到更快乐、更满意、更丰盛的生活。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听到他的话没有啊？他不但是唯一进入安全的羊圈的道路，而且还是牧人，知道我们的名字，领我们到青草地上和干净的水边，给我们粮食和泉水。
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走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
哎，你看他说的雇工是代表什么呀？
我想啊，那一定代表那些假宗教的教士们，或者呢，甚至可能是真宗教中的教士们。他们传教的目的只是为了薪水和其他别的东西。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他说的父是谁呢？
他称上帝宇宙的创造主，是他的父。
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别的羊？
我想他的意思是我们以外的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们。
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这些听到耶稣述说了这番话的人中起了不同的反应，有些人赞同他，但是也有些人反对他。
他被鬼附了身子，他是个疯子。
啊，是吗？那你又为什么来听他呢？
他说的话并不像是鬼附他。
被鬼附的人还能开瞎子的眼睛吗？
许多犹太宗教的领袖们嫉妒耶稣受到众人的爱戴，设下了陷阱来害他，使他们能够有法子来审判他，并且有理由可以把他判处死刑。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仇敌跟踪来找他的差错。有一次，当耶稣在圣殿中所罗门廊下行走的时候，有些仇敌来围绕他。
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白地告诉我们。
当耶稣走开的时候，回答他们说：
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赐给他们永生，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
你们听到没有？他说他与父原为一，就是对上帝的侮辱。
是，
凡是不恭敬上帝的人，应该立刻处死刑。我们应该拿石头来把他打死。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他是侮辱上帝的人。大家来，来照摩西的律法的命令，拿石头把他打死。
打死他！
我来丢第一块石头。来，怎么了？他到哪去了？明明他刚才在这儿，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
离开了耶路撒冷，渡过约旦河，在那儿停留了一段时间。即使在那里，众人还是聚集来听他的教训。
听众朋友，圣经的一位作者求神说：求您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朋友，我请您也看看听听圣经里的奇妙。下面就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阿摩斯书第七章。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伯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亚玛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拿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
诗篇第三十二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
没有人会预料到，一个因审判不公平的案件，在美国洛杉矶所引起的暴动，要付出这样高的代价。其实，这种的情形可真不少。不说远的，就这一个世纪好了，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谁会料到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呢？而中国大陆的内战、韩战、越战，又有谁会预先估计到付出的代价是那样的可怕惊人呢？许多时候，人所说的话也付上相当大的代价，而我们没有想到自己的言语行为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付出这么高的代价。一位在医院工作的朋友，他曾经这样的表示，当他见到年轻有为的护士，因为工作的不谨慎，被艾滋病感染，即将丧失生命的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这又是那位在信上随便的仁兄所始终未及的料想的严重后果吧。在另外一方面，今天许多人不知不觉地 为赚取这世界的利益而付上最大的代价。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一个人所能够付出最高的代价，莫过于一个人的生命灵魂。如果一个人为赚取世界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使得灵魂永远的沉沦，就是赚得的世界又有什么用呢？人就是这样的无知透顶。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他甘心乐意地为我们的无知付出最高的代价，以他无罪的生命为我们牺牲，代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信服福音可以得到拯救与重生。没有一个生命比这位曾经创造世界万物的主耶稣基督生命更加的高贵，更加的珍贵。可是他就为你我所犯的罪付上了最高的代价，耶稣的救恩是宝贵的。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永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他学习的机会。圣灵又提醒我， 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水往下流，人往上爬，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安在他创造的事物里头的定律。是的，人都向往更好的生活，更幸福的明天。这也是孙永芳先生离开中国来到美国的原因。然而，当初孙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美国发现了世界上还有比美国更好的地方，那就是天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孙永芳先生在美国寻找更美好的明天的经历。
很多人认为人间天堂在美国，所谓的遍地黄金等着你去捡，这是真的吗？我的名字叫孙永芳，1969年抱着淘金梦离开了养育我的故乡上海，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美国。后来一直在中国餐馆工作，由于工作上面的劳累，精神上的压力，更是心灵上面的空虚，这样就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抽烟喝酒，上夜总会玩，找女孩子，过一天算一天。记得有一个晚上，酒喝了差不多了，带了醉汹汹的轻飘飘的脚步，自己一个人去公寓的游泳池游水。那个时候游泳池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我是不太会游水的。当天亮的时候，人也清醒了，我发觉自己身处在公寓门外的草地上，感谢主。后来与朋友合伙开店，由于人的罪恶造成许多不愉快的经历，而我前后有3次离开了与朋友合作的餐馆，同时间也失去了朋友与友谊。在1982年，当我40岁的时候，主给了我一个太太。记得在1983年的时候，我与太太两个人在乔治亚州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在1984年的时候，店经历了一次火险意外，餐馆就关了6个月，后来恢复了营业。由于工作上面的辛苦劳累，心中只有一个目的，把生意做得更好，赚更多的钱。这样一天12小时，每个星期做7天的工作，结果是赚了钱，但是失去了健康。在1989年，我得了肺炎，经过手术以后，现在 我的左边的肺部少了十分之一。感谢主，肺部不是结症，并使我恢复了健康。在1998年，我接手了经营15年的餐馆。自己认为我在美国的淘金梦已经实行了，五志齐全啊，应当退休享受生活了。我太太，我让她去学校再去读书进修，现在她在医院上班。那么两个小孩每天上学，那我一个人在家里面，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一天一天过，真的好像是一位活死人。在今年3月24号，我接受了主，我受洗，得到了重生，再体会到主在这30几年之中一直在看顾我，他照顾了我所走的道路，不管于曲折与平坦，并且他一直在等待着我，等待我的认罪。主不离弃我，我得到了他的灵血，使我得到了重生。我认为人不管是一个政府里面的高级职员与有钱的人，或者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或者自认为自己是个穷人，但是实际上生活上所需要的是有限的，因此对某些人来讲，拥有的越多，在去世的时候就失去了越多，他也越不甘心。他这个想法是因为他没有信主，但是我们只要有信心、爱心、耐心，全心全意接受主，主会免掉我们的罪，以及会安排我们的健康与财富，并且得到永生。现在我每天怀着对主感激与充满着喜悦的心，过着在地上的天堂生活，今后一定会享受天上的天堂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在召唤你们，只有他才能让你们脱离罪恶的世界，有一天会见我们团聚在天上，同享永恒的新生活。今天你们与我分享我的见证，认识了我，可能明天你把我忘了，但是你们没有损失什么。但是如果你认识了耶稣，随后把他忘掉了，那么你们就会失去了一切，请深思。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永芳先生的见证，他从中国来美国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是找到了，但是这个幸福并不是在美国找到的，而是在天国里头找到的。不知道您是否也向往进入天国呢？我这里有一本圣经，是上帝写的。上帝在圣经里告诉了我们如何进天国。我愿意把这本圣经送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和中收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 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1976年，我受洗成为基督徒，经过了好多年才对耶稣带来的信仰有所体会。听众朋友，您晓不晓得基督徒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下面请让我来跟您谈谈我的体会。基督徒所信的神，也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他非常用心地和基督徒交往。神跟人交往，当然是因为他爱人，他是人的天父。而他和人的交往有一个专注的目的，就是他要预备人进天堂。怎么预备呢？就是在和人交往的过程中，把人的罪恶除掉。下面
我来跟您讲一个亲身的故事。1989年的一个春天，我在家里看书，突然外面一声巨响，往外一看，哇哦，我的老爷车被撞了。肇事者是一位老先生，连连跟我道歉，说一定帮助我把车修好，要我去找修车行。我找了三家估价，把最高的估价报给老先生，钱拿到手之后，却把车送到了最便宜的一家去修，中间的差价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没有几天，我开车去考试，路上突然下起大雪，后边的司机刹车不及，撞上了我的车屁股。驾驶是一位外国人，没有驾照，生怕被警察抓住，就求我放他走，说我要多少钱他愿意给我。我看看车尾，问题不大，只有一些凹痕，就要了200块钱。过几天，我拿着钱去修车，竟然听到修车行的老板告诉我，需要1000块钱才能把车修好。就算把上次价差的钱合在一起，都还不够呢。贪心与欺骗是神不喜悦的，神在对付我这两个罪。为什么我确定是神在对付我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那时候我不是基督徒，在盈利性公司上班，距离神很远，一定会认为是自己倒霉，运气不好。但是当时我刚开始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兼差，是个传福音的电台，天天在宣传靠耶稣除去世人的罪恶。所以这两件事情连接发生，我的良心总在自责，让我感觉是神的惩罚。第二，基督徒受洗的时候，神除了赦免他的罪之外，还会赐下圣灵住在他里面。圣灵会用神的话提醒基督徒明白神的心意，带领他走耶稣的路。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圣灵就用一句神的话提醒我说，神管教我们，待我们如同待儿子，哪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神管教我们，是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句神的话出自于圣经，希伯来书12章的第7和第10节。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的心情当然不好，但是神的话让我知道，神管教我是为了要除去我的罪，使我成为圣洁，将来可以进天堂。所以我就开始悔改。这次神的管教使我明白，基督教的目的并不是劝人做好事，而是要把人变成好人，变成圣洁的人。我可以一辈子怀着贪心与欺骗在心里，而在一些时候拿出身上剩余的钱捐助有灾难的人。表面上看是在做好事，但是骨子里我的生命没有变化，还是有罪的。但是神知道，光是做好事不足以让一个人进天堂。神很清楚，人若不圣洁是不能进天堂的，因为天堂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神差遣儿子来救人脱离罪恶，这也是为什么神跟基督徒交往，帮助他们悔改脱离罪恶了。 听众朋友，现在我知道了，信耶稣不是迷信，因为信耶稣的人，神会跟他们交往，而且神已经把他所有要告诉世人的话写在圣经里，任何人读圣经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使得您我很清楚神是谁，他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话，他和人的关系是什么，他如何的帮助人。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深知他所信的是谁，并且知道他将来的结局如何。听众朋友，您愿意信耶稣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上帝如此爱世人，我的朋友 Gloria 在收到医生对她女儿疾病预测结果时，心理上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崩溃。她的女儿小罗娜患了先天性退化性神经疾病，一直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现在医生所给出的预测结果包括更多的并发症，面临着更多的痛苦。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罗娜濒临死亡。就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 Gloria 拼命的希望能消除女儿的痛苦。 Gloria 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悲伤和愤怒之间苦苦挣扎。我的意思是，Gloria 对上帝主权的认识没有异议，他知道神正是需要对此负责任的。夜晚，他会离开女儿的床边，关上自己的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泣着：“上帝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你从来就不会看着你的儿女死去的呀。”就这时候，他用手捂住了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告诉我，在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神灵在低声对他说：“我绝对看到过了我孩子的死亡，我的唯一的孩子。” Gloria 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用了整个晚上在猜想天父对唯一儿子可怕的死亡会感到何等的极度痛苦。那是他完美无瑕的孩子，他自己的儿子。他猜想上帝可能希望他自己能消除儿子的痛苦，然而上帝忍受着那种痛苦是因为他如此的爱着 Gloria。 上帝是如此的爱着 Gloria 和罗娜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们。这个事实本身真正的改变了这位母亲，她决定要支撑下去，来面对女儿的苦难和即将面临的死亡所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就忍受了因他儿子的痛苦与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上帝的力量和同理心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赋予他和罗娜的力量超过他们的所需。 Gloria 可以松一口气，在最奇妙的父母支持小组里，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在 Gloria 与神之间的那个父母支持小组扩展到了他家的范围之外，整个教会关怀着他的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众对那位如此爱世人、为人舍子的上帝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朋友，你所忍耐的痛苦无一例外的已经被神所感受过和克服过，你所经历的即便是那么一点点的悲伤，那位熟悉悲痛的上帝也先前就已经经历过了。今天 你可能是一个为了自己孩子的残疾而痛苦的父母，请记住，上帝也曾经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对他来说也很宝贵，上帝用他的孩子来代替了你，这样你才有了能力、恩典和力量来忍受极度的痛苦，那是因为上帝付出了儿子生命的代价。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 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四点以及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和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